欢迎您收听由 A 加有声出版平台制作、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古都》，作者川端康成，演播陌上花开 Sangria 石榴小魔仙秋雨寒意浓。第五章奇缘节第四集千重子的心事。千重子在四条大桥上茫茫然地走着。
千重子，千重子，
真一喊他，
干嘛一个人在茫然踱步，脸色也不好呢？
哦，是真一啊。
千重子猛地醒悟过来似的。
你小时候扮成童男坐在彩池上的形象多可爱呀。
那时可受罪了，但如今回想起来倒也令人怀念。
真一身旁还有个伙伴，这是我哥哥，在读研究生。这位哥哥长相真的很像真一。他莽莽撞撞地向千重子打了招呼。真一小时候胆子小，却很可爱，长得像女孩子那样漂亮，还被选去当童男，真傻。哥哥说罢放声大笑起来。他们一直走到大桥中央，千重子瞧了瞧真一的哥哥那张健康的脸。
千重子，今晚你的脸色很苍白，好像有什么伤心事呀。
真一说。
哦，可能是站在大桥中央被灯光照射的关系吧。
千重子说着使劲踱着脚步。
再说游萧山的人这么多，大家都来去匆匆，谁还会注意一个姑娘悲伤的表情呢？
那可不行。
真一说着把千重子推到桥栏边。
你稍靠一会儿。
谢谢，和风也不大。
千重子把手放在额头上，微微闭上了眼睛。
真一，你当童男乘坐彩车那时候是几岁来着？
哦，算起来有七岁了，记得是进小学的头年。
千重子点点头，却默不作声。他想擦擦额上和颈上的冷汗，一把手伸进怀里，就摸到苗子的手绢。
啊！
那块手绢被苗子的泪水润湿了。千重子攥着它，犹豫着要不要拿出来。他终于把它揉成团。拿出来擦了擦额头，眼泪就快要夺眶而出。真一显出诧异的神色，因为他了解千重子的性格，他是绝不会把手绢随便揉成团塞进怀里的。
千重子，你觉得热还是冷？热就是感冒了，早点回去吧。我们送他好吗，哥哥？
真一的哥哥点了点头，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千重子。
我家很近，不必送了。
正因为近，更要送了。
真一的哥哥干脆地说。他们三人从大桥中央往回走。
真一，你扮童男乘坐彩车游行时，我跟着你走，你记得吗？
千重子问。
记得，记得。
真一回答。
那时还很小。是很小。如果童男瞪着眼睛东张西望是很不像样的。但我感觉到有个小女孩紧跟着彩车走。我心想，他这样紧跟一定累得够呛吧。瞧你说的。
真一轻巧地躲过了他的话锋，心里嘀咕着，
今晚上千重子怎么了。
他们把千重子送到他家店铺门前。真一的哥哥向千重子的父母郑重地寒暄了一番，真一则在哥哥的身后等候。太极郎在内客厅里同一位客人对饮祭神酒，其实谈不上是喝酒，只不过是陪陪客人罢了。阿凡不时地站起来伺候。
我回来了。
千重子说。
回来了还早吗？
阿凡说着偷看了一眼女儿的神情。千重子恭恭敬敬地向客人招呼过后对母亲说。
妈，我回来晚了，没能帮上您忙。
没什么没什么。
母亲阿凡向千重子轻轻递了一个眼色，然后和千重子一起下厨房去了，因为要搬酒坛子。阿凡伸手去摸了摸千重子的额头。
千重子，你是不是有点不舒服才让人送你回来的？
母亲说罢温存地搂住千重子的肩膀。千重子强忍住夺眶欲出的泪珠。
今晚家里又有客人，你就跟妈一块睡吧。
嗯，谢谢妈妈。
千重子感到母亲的慈爱理开了他心头纷乱的思绪。然而千重子还是把酒瓶端了出来。
已经喝得相当多了，适可而止吧。
千重子浊酒的右手颤抖不已， 他用左手把他拖住，尽管如此，还是微微颤动。今天晚上，中院那个雕有基督像的灯笼也点亮了，老枫树树干上那两只紫花地钉也依稀可见，花朵已经凋谢，上下两株小小的紫花地钉大概就是千重子和苗子的象征吧。看样子，这两株紫花地钉以前不曾见过面，而今晚是不是已经相会了呢？在朦胧的灯光下，千重子凝望着这两株紫花地钉，不觉又一次噙上了眼泪。太极郎也觉察到千重子可能有什么心事，不时地望着千重子。千重子悄悄站起来，上后面的二楼去了。平时的客房已经铺好了客铺，千重子从壁橱里取出自己的枕头，然后钻进被窝里。为了不让旁人听到自己的呜咽声，他把脸伏在枕头上，双手抓住枕头的两端。阿凡走上楼来，看到千重子的枕头被泪水湿润了，他连忙给千重子拿出一个新枕头来说：
喏，给你，我待一会儿就来。
然后他就下楼去了，走到楼梯口，又停下脚步，回头望了望，却什么话也没说。地板上本来可以铺三个睡铺，却只铺了两个，而且一个是千重子的睡铺，看样子母亲打算和千重子同睡一个铺盖了。在铺尾摆了两条铺好的麻料下被，是母亲和千重子的。阿凡替女儿铺好了睡铺，而没有铺自己的。本来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儿，但千重子却感到母亲的一番苦心。于是千重子也忍住眼泪，心情平静下来。不用说，千重子是遇见了苗子才感到内心烦乱，而又无法克制的。千重子走到梳妆台前，照了照自己的脸，本想化化妆掩饰一下，但后来又作罢。他只拿出香水瓶来，在睡铺上撒了几滴，然后又把自己的窄腰带重新系好。当然，他是不会轻易入睡的。
我是不是对苗子姑娘太薄情了？
他一闭上眼，马上就映出中川村那美丽的山山。根据苗子的描述，千重子对自己的深深父母的情况也大致了解了。
向这家父母坦白地说出来好，还是不说出来好呢？
恐怕连这家铺子的父母都不了解千重子在什么地方出生，生身父母又是谁吧。千重子虽然想到双亲早已不在这人间，但他再也不哭了。